今天早上陈根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64章，这个快要到尾声了。那么从63章的15节开始是先知的祷告，虽然先知的祷告里面有一些真的，就是可以说，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会祷告错，把神会体会错，是不是啊？那么为什么圣灵还要默示，让以赛亚想起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祷告，把它写在圣经里面呢？那是一个很真诚的祷告，而且这个他的祷告里面反映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对神的认识，也有对神不了解的地方，一个是对，就是说他经过了这一段的岁月，神默示他向百姓讲话，那么反映在什么呢？反映在以色列这个反映在以赛亚祷告的里面，他真的相信，因为他相信了神默示，让他看见这个神的百姓幕后的这些光景，要被掳啊，什么要这些光景，虽然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成就，但是呢似乎神给他的默示他相信，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在里面可以跟神祷告，而他在跟神祷告的当中怎么样呢？有些他明白神，有些他又不是那么的明白神，好像祷告的里面又有一些疑问，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说先知在这边祷告，我今天看就整个64章都是先知的祷告延续昨天15节以后的祷告，给我的感触蛮深的。我觉得先知这个今天在64章里面的祷告是什么呢？绝对不是一个宗教的祷告，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神学的祷告，不是一个这种的祷告，而是什么呢？一个是有血有肉的祷告，一个是千真万确的祷告，不是被人家教出来的祷告，而是他发自他内心里面的疑惑啊、相信啊各方面的这一种很复杂的一种心情的祷告。我说这个祷告完不完全呢？不完全。但他这个祷告真不真实呢？真实。神喜不喜悦呢？我相信神喜悦。今天你知道，当一个人到你面前来啊，比如说要请你帮忙，对不对？他打了草稿，他这个请教很多专家，然后到你面前来，哗啦讲到最后，你那个感觉是什么味道啊？想想我们的祷告在主的面前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我今天读了64章的第一个心里面的感觉是这个样子。下面我就稍微体会一下先知他那个祷告，他的祷告愿，几个愿，这个愿是不得了的愿呢。什么叫不得了的愿呢？你列天而降，神真正要经历很多时候，神啊，求你向我显现。人看见神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的，你敢这样祷告吗？今天我们说喜欢你啊，你来啊，不是对宠物，是这位神。一个看见神的人自己还死不透，有可能吗？先知那个祷告，我觉得是惊天动地的祷告。一般人还不了解，旧约时代神的百姓很清楚知道，神要显现的话，谁还站得住呢？但是以赛亚已经有这样的经验，在乌西亚王搬的那一年，耶和华就向他显现，耶和华向他显现的结果怎么呢？他就发现自己是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在那边怎么说呢？他说祸灾，祸灾我灭亡了。但是他现在要神列天而降是干什么？他真的体会到一件事情，若不是神亲自来处理来面对这些事情，他的仇敌怎么办？他们的羞辱怎么办？好像在先知这个神让他看见，或者神默示他以这个神的百姓幕后光景的时候，他里面我相信只有兴起这样的一种念头。什么念头呢？一个领受。什么领受呢？ 就除了神列天而降，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神来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怎么样呢？神的百姓，我们这群人没有任何的盼望。他体会到，就是我们的意也只不过像枯干的叶子，怎么样呢？就也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所有人的意都像污秽的衣裳，有一天怎么呢？有一天我们统统都要被风吹去。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真的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在那边建殿也好，在那边献祭也好，在那边搞什么也好，除了少部分怎么样？除了少部分欢，除了少部分什么呢？除了少部分喜悦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以外，假如我这样讲，就在以色列人整个领受神的恩典的这样一个岁月的当中，有几个人是喜欢行义纪念神道的人呢？除了这些人以外怎么样呢？所有神的百姓的义就好像破烂的衣服，像叶子渐渐枯干，以后怎么样呢？被风吹散。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连原处也不认识他，是吗？昨天跟一些年轻朋友，有人就问说，那大爹，你看这个今天你说什么忠心传道了，真正这些蒙恩得救人大概比例是多少？我说大概顶多5%吧。我还担心我讲多了讲高了。为什么呢？按照以色列人历史来看的话，你说整个以色列人里面有没有5%的义人呢？出埃及的假如有200万人的话，只有2个人进迦南，其他都倒闭在旷野了，这个比例是多少啊？是100万分之1啊，是这样，都不敢想。但是先知在祷告里面还讲到，先知在祷告里面还想到，他说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先知里面似乎查验到了神的一个心愿，似乎查验到了神最深层里面的那一点点的期盼。只要有人还在那边等候这位神的话，神还要为他们行事。而先知也很清楚的知道，因为以色列人雅各家的人不知道，就算先知被神默示去跟他们讲，他们也不体会。但是先知却不能不体会，不能不体会什么呢？不能不体会的，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就先知在祷告的里面，因为神让他看见嘛，因为神给他启示嘛，所以他里面知道神的心肠肺腑，神还是深深的爱着这些这个一无是处的神的百姓。今天我常常说，我们说我们爱主是我们自己以为的，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很爱主很有把握，是不是？像彼得一样，主啊，别人离弃你，我总不离弃你，就是死我也不离弃你。我们有的时候就下定决心，知道说我们要爱主，但是主知道，主已经早早从远处看见我们，说然而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其实在我们真正的心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就是在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心里面最深处，他对我们的期盼始终没有失去，在他最深处，他总是要为等候他的人行别的神没有办法行的事。先知的那一种的把握，他在祷告的里面就看出来了。而且先知也体会到一件什么事，先知也体会到一件事情，为什么神的百姓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一而再再而三，像走下坡一样，一阶一阶一阶的往下走呢？我觉得他今天在讲的这件事情， 跟我们从前体会的，拿出一些圣经来那边讲，就是哎呀，今天怎么呢？今天你要的东西要不到啊，因为你怎么呢？因为你这个不求告主的名啊，因为你不奋力抓住啊，是这样的运用也不是对，也不是错，但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个更大。更那个的意思就是说，当人的衣像破烂的衣服，当人像枯像叶子枯干，渐渐被风吹去，当人落在这样情况里面的时候，没有人为着自己这样的光景向神祷告，来就是来向神祷告，要来解决这一切的属灵的荒凉。我再说，有人要应用说还要结婚呢，祷告要有个好太太啊，因为你没有这个求告主，对不对？也没有人为你祷告，你也不奋力招主，所以太太讨不到好。这你要这样运用，我也不反对。但是我在读先知的这样一个心灵里面讲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到了属灵，已经到了这样荒凉的地步，有没有人看见愿意起来为了这样荒凉我们的光景跟神的这个百姓的光景在里面祷告呢？没有。那是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没有看见。就算看见也不觉得邻里面贫穷有这样的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大家不是都是这样，是不是？有个一个两百人挤在一起做礼拜就很满意了，我们很复兴。哇，有个七八百人在一起更是上帝祝福的不得了。但是你看看回到家里面，平安吗？喜乐吗？日子好好过吗？怎么会无人求告你的名呢？没有人 sense 到，没有人感受到，没有人体会到我们自己属灵里面的荒凉跟贫穷。今天很多的时候没有神同在，不觉得神不同在的难过；今天没有神同在，不觉得说神同在的必须。我在我们生活的里面，甚至在我们到礼拜堂去，耶稣在不在根本也不觉得怎么样。只要有聚会，只要有人讲道还讲得蛮好听的，对不对？啊，听到的时候讲得好的话点点头，讲得不好嘛摇摇头、吱吱嘴，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今天有多少人为着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在那边求告主呢？下面的句子给我感受更深了，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深的。不奋力抓住主，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软弱、我们一切的事情能够过去吗？啊？其实我们不是不会奋力抓住，我们是不会奋力抓住主，我们会奋力抓住太多的东西了，是不是？我们大家试想一下嘛，我们会奋力抓住钱，有没有？我们会奋力抓住一个这个被神用的仆人，有没有？这个团契要抓，那个团契要抓，这个人要抓，那个人要抓，抓到什么呢？差不多要抓死了，从眼睛睁开一直被你们抓着。我们去抓神嘛，神也抓不死，神的能力是无限，人的力量都有限。我这几天又感觉累，为什么感觉累？早上我们起来，为什么呢？九点钟要有一些分享。哎呀，开车要开十五十分钟，开得快嘛时间少一点，开得慢嘛这个时间久一点。赶到那边分享完了，吃了中饭回来休息一下，过一下晚上六点又要去。那还算好的，有时候想想，有一些有心服侍主真的神也用他的人，从睁开眼睛了一直到眼睛闭下睡觉，大家抓抓抓抓抓，我们去抓神嘛，神的能力无限，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多少人会奋力抓住神？以色列神的百姓的问题，不抓住神，谁能够替他们解决？不抓住神，谁能改变我们人呢？来面对许许多多艰难的环境。 先知在这边祷告，他真的看得很透。有的时候圣经神给我们的借着先知讲那些话记在圣经里面，当然了，我想我今天也不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来问大家了。这个先知祷告是圣灵感动的，就是神默示他这样祷告，还是发自他内心真是这样祷告，记载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很轻易的解释说，这是因为神默示他要这样祷告啊，我不会这样祷告是因为神默示我，不要给我们自己找理由。这个根本是先知自己发自内心的祷告，以后神默示他，让他想起曾经这样祷告记在圣经里面。先知在这个地方他接下去的祷告是更就是我要说的，他接下去的祷告是内心深处什么样的，在他内心深处真的相信神给他的看见，他就为着神给他看见现在还没有发生，以后必须要发生，必定会发生事情祷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先知那个时代里面呢，圣殿还是华美的殿呢，西安还是西安啊，哪里变成这个旷野呢？神的圣意圣城，就神百姓居住的地方，耶路撒冷这些地方，还是有神的百姓在建筑，不是荒野，不是荒凉，不是像先知刚才祷告那个样子。那他为什么会这样祷告呢？因为他真的相信神给他看见了，神说的讲的一定这样，他已经预先在神的面前，好像似乎不晓得，好像似乎这我感觉我讲是似乎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去 copy 我的话，就说似乎有种感觉说，神啊，真的若是可行，你不要让你的百姓遭遇这样的苦，你不要让你的圣城遭遇这样的荒凉，是不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连这样的梦都不敢梦啊，我们连这样的想法都不敢有啊，或者怎么样呢？或者我们根本想也想不到会这个样子啊。但是先知他真的相信神给他的模式。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启示人把它写下来，我们相不相信啊？末世的光景，耶稣基督要来以前世界的样子，我们今天多少人还在为这个时代歌功颂德，只是贿赂一点点你肉体的享受，只是给了你一点点生活上面的方便，确实剥夺了我们许许多多对着神的爱慕，我们都还在那里歌功颂德，这样的一个末世的社会制度，世界的什么东西，我不晓得我们的眼睛到底有没有打开，我不晓得我们的心灵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你知道这个叶子怎么会渐渐枯干？那个叶子离了树就只有枯干吗？不是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先知那个祷告五味杂陈，今天我们的祷告太单纯了，对不对？比方说王某人做个开会祷告，然后录完了以后太简单了。但是我有的时候真是人家这样点到名我祷告的时候，我也希望我祷告的真诚一点，希望聚会里面有主的同在，希望忧伤的人来到这里能够被神安慰，真的希望软弱的人今天在这个聚会里面因为神的同在让他能够刚强。我们总要有一点点真切嘛。我觉得祷告没有感情啊。假如你有一天碰到你的小孩，每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是妈钱儿，每一回都是这个样子，有味道吗？我在读圣经的读到诗家有一句话说，我们都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我很感动的。因为我们在山上看过很多，因为做礼拜时啊，这个妈妈这个抱着小小孩来，一面吃奶一面聚会的。我有的时候我再看看这个小孩什么时候往妈妈的怀里撞啊，就是吃奶的时候才撞去啊。 等他说断了奶不吃奶了，还愿意到妈妈的怀里面，那是给妈妈多么的安慰啊！妈妈不会不舍得给小孩吃奶，但是妈妈更安慰的是，你来到我的怀中不是为了吃奶啊。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为了没有需要到神的怀中？我们的祷告，我们到神面前来的，真的是不是因为体贴神的心在里面祷告？我在想，这个先知他为什么会这样跟神祷告？或许他就抓住了神的痛处，神没有短处，但神有痛处，你知道吗？神的痛处是什么呢？又不得不对他的百姓这样，是不是啊？但是对他的百姓这样的话呢，又怕他的百姓受得住受不住，总希望说我的愤怒可以不需要这样倾倒在神这些百姓的身上。但是问题怎么样呢？无人求告他的名，没有人奋力的抓住。先知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就好像摸着了神的痛处，希望怎么样？希望能够祷告，让怎么样呢？让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种痛苦，那个苦难怎么样呢？可以不临到他们的身上。今天我们想想，我们多少时候夸奖别人灵里面荣美，到最后那个人变成荒凉。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指着这个我们的教堂荣美夸口的时候，就像当年耶稣的门徒指着这个圣殿多么荣美的圣殿夸口的时候，但在耶稣的眼中看见当年进圣殿人的百姓的光景，他说他在那边为耶路撒冷悲叹，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落在石头上。你要说继续，你会不会大殿？你会不会讲得太消极，太灰心？我今天我把心里话跟大家讲，你讲积极的话，事情不会变好，只是让你自己的感受好一点，让你要感受好一点，不会改变事实的。我告诉你，不求高主命，不奋力抓住，天天讲积极话，只是让人感觉好一点，不会改变事实。不要再欺骗自己，欺骗别人，讲一点实话吧。这就是先知他的祷告，真的深深地摸着我的心。他知道神的痛处，他知道百姓的光景，他也清楚地知道神的心肠，神的爱。他这个祷告，他这个祷告里面透出的信息，他对神的了解，他对神百姓光景的那种了解。那他为什么会了解这些呢？因为神给他看见，是不是呀？今天不是每一个人神会给他看见，但是神给一些人看见的时候，有人在那个地方传言的时候，大部分人相信还是不相信？你们告诉我，大部分人不相信。那么还要不要把这样的信息传呢？我觉得先知以赛亚就是这样传。我讲到先知以赛亚的时候是给我很感触的。有些做先知是讲完屁股拍拍就走了，回家去剪羊毛啊，回家去采桑树啊，桑叶啊这些了。为什么呢？他做先知只有做短短一段时间。哈该先知做多久啊？三个月不到，对不对？那他就回去了，对不对？讲完就回去了，对不对？阿摩斯呢？他怎么样？他上帝也托付他讲完了后回去了。哎，这个以赛亚上帝给他看见那么重大的这些的情况，以赛亚做先知做了多久啊？做了四个王朝，哎，你能想象吗？什么力量让先知坚持下去？一方面看见这些事，一方面又要讲，讲了百姓又不听，还要心里很难过的为这个百姓祷告。你能想象吗？这样日子过下去会神经病的。今天很多人今天神经病，不是为神神经病，忧郁症不是为神忧郁症，是为了自己，是不是这样？我真的读圣经的时候，我说像以赛亚这样的不得忧郁症或者不得躁郁症不得神经病，没有可能的。但是真的知道神扶持他。有的时候我们摸着神的心意那样的，有的时候我在想，那个祷告你看看多矛盾啊，内心 你好好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先知祷告的内心深处的那一种到底是个什么味道。我们今天的祷告，我觉得我们的祷告太肤浅，太皮毛，太宗教，还有一个什么呀，还有就是很真切的，是太自私，就是为自己要的东西在里面很迫切，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心，为着神的百姓，为着需要的人。这我今天读以赛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哎，真的想想，还是有，至少先知这个祷告深深摸着我的心。我有时候不是不想祷告，我有时候觉得说，在这样的氛围的里面，今天在这样氛围里面祷告，真的很无聊。真的，我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因为我也是临时的去参加一个聚会，完了有人家看到王老师在地方，来，王老师上来为我们祝福。我那个时候真需要别人为我祝福，而且为人家祝福。是牧师，是年长的，是人家怎么样的，就这样。其实我们今天很多，假如祷告只是应付一个宗教节目的，只是去应付一个宗教的节目的话，就不消搞了。因为圣经里面以赛亚前面怎么讲呢？你们祷告我不听啊。今天我们的祷告神听不听啊？神怎么可能不听我们的祷告呢？但是我要说，在历史历代里面，神的百姓祷告神不听的时候有没有？有。假如我们的祷告跟神不听他百姓祷告我们的祷告一样，我们也是跟神百姓那样的人是一样的人。你不要说上帝耳朵不聋，不是上帝耳朵不聋啊，是我们的嘴根本被我们的罪孽蒙住了，我们自以为在祷告，根本声音没有发出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有一天神把一些光景向我们启示给我们看见的时候，主要是让我们真正是能够来求告他的名，奋力抓住他，唯有神为等候他的人所行的一切，是超乎，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可畏的事。只有神，只有我们的神耶和华神，可以面对这群百姓，仍然可以借着先知发出这么怜悯、永远有恩典的应许出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